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四月二十号，占卜师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Consent falsely accuse God， 一个圣徒能错误地控告神吗？引用的就是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讲到所有神的应许在他里面是是的，而在他里面是阿们。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的和合本圣经是这么翻译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那第一段张博士就说，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节那个才干的比喻，就是讲到那个有一个家主人要到外国去，然后把仆人叫来，把家业交给他们呢，那按着个人的才干就给他名字五千两千一千，然后呢那五千的呢就去做买卖，赚了五千，两千的也是，但是一千的呢他就是掘开了地，把主人的银子都就埋藏了。然后等到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呢，那五千两的就带着另外五千两说，你交给我的，我另外赚了五千两。那主人说 OK， 你这又忠心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那我就把这很多事判你管理。那两千人也是这样说，那主人也说同样话，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这许多事判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快乐。结果那领一千人走进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就是你很残忍，没有种的呢你要收割那没有散的呢要炼具，那我就害怕了，我就把你这一千两银子呢就藏在地里头，请看你的原因是在这里。那主人就回答他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没有种的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炼具的话，那你就应该怎么做怎么做等等等等等等。那张博士就说，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个才干的比喻呢是一个警告，那就是我们可能会错误的判断我们的能力这个恩赐才干的能力。这个比喻跟我们天然的那种恩赐和能力是无关，而是与那个五旬节圣灵初次降下来的时候就被赐下来的那些属灵的恩赐才干，圣灵的恩赐才干是有关的。我们呢永远不可以再用根据在我们的教育或我们的智力这种基础上呢去衡量我们的属灵能力。我们在属灵事情上的能力呢是在神的应许这个根基上来衡量的，如果我们得到的比神要我们有的还少，那我们就会很错误地去控告他，就像那个仆人错误地控告他的主人一样。当那个仆人说，哇，你期望我的比你给我去做的这个能力还多，你强求我过多，而我呢不能在你所安置我的地方呢对你保持忠实，那张博士就说，当那个是神全能的灵，大能的灵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永远不可以说，你永远不要说我不能，永远不可以呢允许你自己天然能力的这种限制呢进到事情里面。如果我们领受了圣灵，神期待圣灵的工作要彰显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你就不能说啊我不能我不能。那在下一段张博士就说，那个仆人呢为自己辩护，证明自己是对的，然而呢却在每一点上面去定罪他的主人，仿佛是在说，你强求我的是和你给我的不成正比。但是在神说这句话以后什么话呢，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所以在神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的国和神的义之后，我们有没有借着忧虑来错误地控告神呢？忧虑就正意味着这个仆人所暗示的，我知道你的意图是留下我没有保护，而且很容易受伤害。那张博士就说，一个在天然领域上懒惰的人总是批判的说，我一直没有一个像样的机会，然后在属灵领域上懒惰的人总是批判神的，懒惰的人呢总是以一种独立自主的方式去攻击他人。所以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属灵事情上的这种能力和才干是根基在神的应许上，也是被神的应许来衡量的。神能够实现他的应许吗？我们答案是根据我们是否领受了圣灵。那今天呢主要就是在讲当神给我们恩赐才干的时候，那么圣徒如果懒惰不去用，那我们就是错误地控告神。所以你想要 在神的事情上，在圣灵，我们领受了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那神就期待圣灵的工作要彰显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还说我们不能的话，那我们就像那个恶仆人一样啊、哦。所以这第一点我想分享，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恩赐跟天然才干不一样。那所有你的能力，在你信主之后，圣灵降下来的那个恩赐才干，那你说怎么跟天然能力来分别？比方说我没有信主前比方说这样好，我的朋友他们在没有信主以前呢，他们是会弹钢琴的，很会弹。信主以后呢，当然这个会弹的这个恩赐才干就被用在的教会里面。对，但是我想圣灵的恩赐才干呢，根据圣经来讲啊，这个五旬节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圣灵被降下来就赐给教会，教会就是你跟我。所以每个信耶稣的人，每个重生得救人都有这个能力，就是领受了圣灵，然后就有恩赐才干。所以你不能说你没有，不管你的才干是在人的眼中看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大的，或比较不明显的比较小的。当然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呢提到圣灵的恩赐，不过你可以找的比较清楚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呢就讲到说属灵的恩赐，然后这属灵的恩赐呢被圣灵感动要说耶稣是主，所以这个恩赐呢就是要强调耶稣是主，然后要把耶稣他钉十字架彰显出来，那有很多不同层面不同的功这就是说借着不同的人来彰显的，因此不同人具有不同的圣灵给的那个能力去彰显，去高举耶稣是主。然后呢，当我们讲的时候，当我们传递的时候，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会让人家看见说这个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比方说你爱一个人，你关心一个人，人家问你你为什么要爱他你这莫名其妙，你是不是有不怀的企图？当然你是因为圣灵，你是因为神爱你，你是因为十字架，你是因为重生得救，所以你就把神的爱给出去，所以到最后彰显的就是耶稣是主是我们的主这样子。所以呢哥林多前书就讲到说恩赐是有分别，但圣灵是一位，执事就是我们的服务别人呢是有分别，但主却是一位。那功用呢这些我们做出来的活动啊作用啊都是有分别，但神却是一位所以三位一体真神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情。所以十二章第七节就讲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呢我们领受的人自己得益处之后呢，我们会把我们得着的生命的益处借着我们流传出去，那就造就了教会，就成全了圣徒。所以他这边就讲啊，比方说智慧的言语，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呢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在圣灵的恩赐上有言语知识，那这个讲的就比较是说那些对神的认识很清楚的，而且能够把神这位三位一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透过言语，比方说教导的恩赐也是属于这方面的。然后讲到十二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讲到这人蒙圣灵赐他信心，然后另外赐他医病的恩赐行异能。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种医病的恩赐，当然我是没有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呢好像没什么医病的恩赐，但是有人呢为人家祷告呢人们是会好的如果我只为人祷告，那只有一次人家好了，其他次都没有，我大概这个恩赐就比较没那么多然后呢就讲说又做先知，又辨别诸灵，又说方言，又翻方言。当然这里我们不谈到那个什么灵恩派说方言翻方言等等，但是呢在别的地方教导说方言翻方言是为了对神说，而且是把神国的奥秘讲出来的。如果在公众上没有翻方言的话，那就不要说方言十二章十一节，这都是圣灵随己意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呢当你在看这个圣灵的恩赐的时候，至少前面哥林多前书就谈到这个，如果你再往后面看的话，你会发现以弗所书那边也讲说他所赐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个就是每一个人赐下的职分不同，但是神给你这个职分，当然神也给你相对的能力，属灵的能力恩赐，去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吧？ 当然我们这里不是在讲啊这个恩赐什么，那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恩赐呢分的类别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研读本圣经，或者是你上网哈查一查资料都会有。我们这里就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是第一个五旬节，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就浇灌下来，就赐给我们把建造教会的这个属灵的恩赐赐下来，为的是服侍主，为的是高举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当这个恩赐被赐下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地方就讲到说有教导的，有劝化人的，有安慰人的，有行政的，治理事的，怜悯的。所以呢每个人领受的恩赐才干都不一样，因为不一样，所以我们讲究的就是彼得讲的说个人要找所得的恩赐呢彼此服侍，做神啊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怎么彼此服侍呢？就好像说一个教会吧，今天我记得有人讲过说，比方说有一杯热水打翻了啊，比方说我打翻了一杯热水，那你就会发现教会不同人在我身边，不同人就会有不同反应。其中一个人就是说啊，你烫伤没有啊？那这个就是怜悯人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哎呀，扫把在哪里啊？赶快把这个玻璃哈扫掉，因为现场一团乱，要做清理。那这个呢，就是有帮助，就是他在打扫嘛啊。那另外一个人就会讲说，都跟你讲过多少次了，热水杯呢不能这样摆，不能靠近桌子的边缘，这个地方的桌子很倾斜等等等等，那你这样子很不小心就容易打翻。你看好，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教导真理的恩赐的。所以不管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的反应都会不一样，那也很感谢神。这个就是圣灵虽然一位，但是呢他赐下来的恩赐才干是很versatile， 很多种类的，很不一样的，不是只有一种。因为这样，所以呢一个人他不可能有全部的圣灵给的这个能力恩赐，那有的话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在讲圣经人格论呢，就讲说所有的信徒他们的恩赐才干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以我们的德行好品德来讲，生命的品德来讲，我们大家集在一起就是所谓的教会，来反射基督荣美的形象。没有一个人可以反射耶稣基督全备的美。你可能是很有爱心，他可能是很有，你很有耐心，他很会说话很会造就人，很会安慰人。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就是可能很喜乐，另外一个人很什么很什么，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优点都不一样。然后呢我们大家集中在一起来一起反射神的荣美的形象。那如果你真明白这一点的话，那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能力才干都不一样，那你就在你神给你的那个比较彰显出来的那一面，你来服侍神。那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做的，你就让他们做。为什么呢？以前我一个牧师教导过我，他有一次呢，我们教会那时候我还没有全职，我是就是我们参加那种年轻人团契吧，叫社青团契。然后呢，有一次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一个执事就找我来说，服侍儿童植物日学。那我很喜欢小朋友的，我说行，我去，我就很高兴去。结果呢我就跟牧师报告说那个谁谁谁找我做儿童植物学这个区块。他当时就跟我讲了比喻，他说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有四个人，如果有一件事情呢是ABCD 四个人都能做，但是只有 A 他能做这一点， A 不能做别的，那 BCD 这三个人不要讲 ABCD 就甲乙丙丁好，如果甲可以做这一件事情，但甲不能做别的事，甲只会做这件事，那么甲就去做这件事。那乙丙丁呢他们能做别的事。所以如果有一件，比方说弹钢琴，如果弹钢琴呢是我也会做，假设有四件事情，好，烧饭做菜，弹钢琴，烧饭做菜，这样好了，在教会掌管饭食，烧饭做菜做得很好，或者事情弹钢琴，或者做教导，就是很有教导的恩赐，或者是带小朋友。如果这四件事情的话，我们现在有四个人要去做，如果你是四个都能做，但有一个人只能做其中的三样，他一样不会做，还有另外一个人只能做其中的两样，另外两个人不会做， 还有另外一个人只会做其中一样，其他三个都不会做。那么那一样就是这个人只会做的那个人先去做，然后第二个会做两样的人他就去做第二件。那另外还有第三个人他会做三样的人，因为第一项第二项已经被前面两个做走了，他就去做。那么第四项呢，是你会做一二三四，但是一二三都被别人做去了，因为别人只会做那些。那第四项呢，就是你去做啊。他当时是这么跟我讲的。那就再打一个比喻，就好像我其实是很会这么讲，我不敢就说我很会，我喜欢烧饭做菜好了。虽然我常常比方说过农历年呢，我就请舅叔叔教会着来我们家吃饭，那就烧了一桌饭菜给他们吃啊。还有我喜欢酿那个什么糖醋蒜呐 酿的那个邱老师他们可说好吃呢啊，我的小跟班人都说好吃呢。还有我喜欢烧蔬菜汤，我喜欢做菜，他们都说好吃。我们先假设好了，为了讨论的缘故。我喜欢烧饭做菜，我会烧饭做菜。然后呢，我就很想去神学院去应征干嘛呢？就是烧饭做菜，因为我觉得，那个劳伦斯啊，祷告的时候，他就是在厨房服侍的。我可喜欢烧饭做菜呢。然后呢，每次神学院如果缺厨师，说真的，我就挺想去应征做厨师的。然后，我的同学，我的学生就会来跟我讲说，老师，你会烧饭做菜。你也会教导，那个人只会烧饭做菜，那个人不会教导，我看您就别来做厨师，您就乖乖去做你的教导吧。那我做教导，我就不可能再烧饭做菜了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服侍那个领域，你的恩赐才干在哪里，然后你要跟别人配合起来啊。如果大家都做同样一件事情，你也能做，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别人不能做，只有你能做，那你就不要去做大家都能做的那件事，你把那件事情让出来给别人做，然后你去做别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耶稣，我们要专一在自己的服事领位上。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就是教会呢，教会通常是四分之一的人，最多最多在服事其他四分之三的人。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会做的人，比方说张大宝，他又会做这个又会做那个，哇，他会做六件事情。结果呢，能者多劳嘛，我们就交给他，就把他累死了。那本来这六件事情应该六个人来做，对不对？那因为大宝很热心，大宝又这六件事情都会做，好，我们通通让他做了，你知道吗？结果其他五个人就不干了，他啥都不能做了嘛，他也不用做。但其实呢，我们被神放在教会里面，不管你是一千两五千两你都会做。比方说教会里面在美国至少音控你学一学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那应该可以做。比方说教会的招待接待，那这个你再受过一点点装备，你只要勤劳，就是早一点来微笑，试着从服事当中去记得每一个人，那这个是也是你能做。那比方说诗班，哎，我告诉你啊，我能做音控，我学一学我能做。接待我学一学我也能做，可我告诉你，我就不能做诗班，因为不好意思，我不是五线谱，所以我不能做诗班。那儿童主日学我能做，但我做了儿童主日学，我就不能教成人主日学。那我也能教成人主日学，但我教了成人主日学，我就不能站讲台。所以如果按这样来说的话，那假设我是站讲台的，那你就去教儿童主日学，另外一个人就去做接待，另外一个人就在厨房做烧饭做菜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做事情等等等等。那如果你说我能不能一人教会从上到下都我来做，当然可以，我可以又讲到又可以领敬拜赞美，又可以在崇拜前先做个招待，等崇拜开始我就要去领会了领诗了，那我就不能来做招待啊。只要时间不冲突我都能做，但问题是我做了这个我就不给别人服侍空间了，对吧？所以服侍呢因为能干的人越来越多，或者说我热心的人，因为那些不热心人不冷不热的人，好像我们要求他们做事求他们服侍很难，因此呢那就算了，干脆不要训练他们，也不用去求他们啊。反正大宝啊、阿花，你们俩都是很愿意嘛，很火热，那就找你们俩，就把人家累个半死。 这是第一点啊，你需要知道，因为我们是要做神恩赐百般的好管家嘛，对不对？第二个，那对于那些懒惰的人怎么办？我们就要鼓励他们啊，训练他们啊，甚至要给他们一种需要感，就是他们会看到他们，就是把他们里面那种渴慕爱主、服侍主的那个渴慕，那个渴慕啊，把它制造出来，让他知道他需要去，他真的需要去服侍主，借着服侍教会来服侍主，所以要训练他们。你知道那个懒惰的人，懒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吗？不是懒惰人，一千两仆人，一千两仆人是懒惰的人。但是呢，当耶稣在讲这个恩赐才干的时候，耶稣先讲的是什么？你这个又饿又懒。为什么讲饿呢？懒惰只是你彰显出来的，你不去用你的聪明才干，你把它埋起来，你就是懒惰偷懒。我们说贪爱舒服的人，在我们在讲那个辅导的时候，人际关系有四大，大概差不多，但是可以再细分了啊。但是就是四大类啊，其中一类就是贪爱舒服。贪爱舒服的人一定是懒惰，懒惰的人呢，他的生产力就降低，他这个人就没了，被就是说废了，就是说他有大脑，但就变成他不动脑筋了。所以呢，他越来越不会动脑筋，然后呢，他有手，他能做得很巧，能够做得很好，但因为他不做，所以他就越来越笨拙。所以懒惰的人最后呢，就像一只猪一样，然后躺在那个安乐椅上面摇晃摇晃，看着电视，然后越来越胖。那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懒惰的人呢？有。那一方面是他自己有问题，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去鼓励他们，我们没有用尽各样的办法啊，祷告啦，然后用尽各样办法去训练他，去把他里面那种渴慕服侍主的那个渴慕把他吸引出来。那结果这样的人，他在神面前是被称为是邪恶的，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因为你等于是在控诉上帝说，我没有这个聪明才干啊，我不懂怎么做啊，那你为什么要强求我呢？这就是张博士今天的意思。那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姐妹跟一个弟兄结婚了，然后那个姐妹呢，就婚姻嘛，很幸福很快乐，然后就跟着丈夫到工作，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那新婚完了也很愉快了，那曾经待在家又还没有怀孕，也总不是办法嘛。那这姐妹呢也很爱主，也很能干，当时这个丈夫就说让她出去找工作。这个姐妹呢就开始要履历表啊，要去找，但是可能因为你知道从前单身的时候有工作也很愉快，那结婚的呢就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出去工作，好像也很享受这种生活。你知道由俭入奢是很容易的，由奢入俭是很难，就是说你本来很节俭，然后现在一下子很奢侈的，哇，那是很容易适应的。然后呢，你过惯了奢侈的生活，一下子要你节俭，那简直是苦死了。那同样这个比喻就可以说，你由那种非常努力工作呢，一下变成哇要去玩乐，啥都不用做，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你要吃喝玩乐惯了，一下要你勤劳工作，哇，那就很难。就这个姐妹呢，就很难啊，就是说她已经从很会工作到不需要工作就很开心嘛。那现在呢蜜月假期啊等等都过了，对不对？那半年一年你也应该慢慢出去找工作。这姐妹也有找，但她就没有那么积极。有一次呢，我到那个城市，他们夫妻俩请我吃饭，我们聊聊，然后他们就提到这个问题。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我就讲那个马太福音25章，为什么这个在神眼里是又饿又懒？因为神给你有聪明才干，如果你不用的话，你以后真的就被你自己的懒惰吧，这么说废掉了，你这个就没有什么生产力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会说你是很邪恶的，因为你虽然不敢去控告神，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敢正经八百的开启法庭来说，来人啊，把上帝给我传过来，然后呢就五花八大绑的把上帝带到了这个法庭，你的法庭，然后你就拍板说你为什么给我那么少，然后你却期望我做那么多啊？你大概，我想没有人敢这样跟神这样讲。但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这样的，像张博士今天讲的，一个圣徒真的能够错误的去控告神吗？有的。当神给你恩赐才干你不去用的时候，那你就是错误的控告神。那教会里面可真充满很多这样的人啊，这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这就是张博士今天跟我们讲的。 那你说，哎，我担心，我担心我去做的时候做不好，忧虑。那张博士说什么？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如果真的神已经跟你这么说了，然后五旬节圣灵也赐下来了，圣灵的工作是要彰显在你里面，对吧？然后呢，你却说，哎，我不能，我不会。那你敢这样子吗？你敢吗？你敢去忧虑吗？在神已经这么说，而且把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所以张博士说，我们是不是有错误的去控告神？在神这样说完之后，我们还敢忧虑说，嗯，我不行，我不能，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哇，你的意图不是赐美好的，你对我是降灾祸的，你根本使我呢不受，没有人保护我，我很容易受伤害，你还要我去做。但问题是神给了你了，你怕什么呢？那有人做的说，我怕上帝责备我。不，你去做了，上帝不会责备你，除非你把神的给你的恩赐你拿来谋你自己的野心，想要在教会里面沽名钓誉，意思是说借着服事呢，你来完成你的自我实现啊，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啊，要别人称赞你啊。那这样的话神真的会审判。如果你都没有神给你的，你也开开心心拿出来用神给你，你就拿出来用嘛，拿来服事呢，你会很喜乐的。那你说，哎，可是我怕我做的不好，上帝虽然满意，可是别人不满意，别人的那种眼神，别人责备。哎呀，我跟你讲，我服侍神到现在，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那种都经历过，但我觉得也经历的差不多。就是说你行善也有人责备你啊，你好心的去照顾崔牧师，你的会众呢起来丢你圣经，有啊，我就被这样丢过啊。有人呢就看你不顺眼啊，哇，那说的污秽你的也有，恶待你的也有，都有啊。其实现在想起来往事不堪回首，但是呢我就学功课嘛，我有没有也很生气不理他们呢？我有没有对他们失去爱心耐心呢？我有没有气的我都很想算了，上帝，我不照顾崔牧师了，我也不管这教会呢？我有没有就是恶言以待呢？那如果说真的，我们先不管别人，我先管我自己，先想自己的话，那处境发生的时候，我也没什么好反应，你知道吗？那我也在神面前也有可责之处，所以别人有没有可责之处，那是别人跟神。但最起码服侍到今天，我跟你说啦，你的学生都跟你一起吃饭的都会垫起脚跟来伤害你啊，你明明是很爱他，要栽培他，他会写一封信，然后呢就是就是控告你是暴君啊，埃及法老王啊，当然他们明说了，但是这信也差不多是很明显的了。那当你所爱的这个学生嘛，总是你期望他清楚于蓝胜于蓝，对不对？就像诗篇119篇那，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学习什么？敬畏你，我学习你的律例、诫命、典章，那得天下因才而教之一乐也。这些都是说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学生比我们优秀，但是呢，当你的学生不成才的时候，如果他生命有可责之处的时候，你到底责备呢，还是你不责备呢？你知道吗？责备了，他就做一些事情恶待你，真的会恶待你。那我也不知道夜深人静他有没有后悔过，但我知道多年前我们在一个城市，那曾经呢当时有一个研究所的，然后他心理研究所，他后来学的圣经辅导，他这人也挺单纯的，蛮可爱的，那他就愿意从世俗的转到圣经辅导，我觉得挺好的。那有一次呢他开始跟我们的时候，他有一次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太重了，他觉得就是说跟我们出差一次，然后就录像完就导录像，把录像带导到那个电脑里面，然后呢他要开始去就是每一天要编号什么的他就觉得压力很大。那在我们第一个服侍跟第二个服侍中间有一周的休息时间，当时呢他就跟我撒了谎，说学校在清点啊，学校现在在迫害基督徒啊，不准学生信耶稣啊，什么什么的，他必须要赶回去啊不然就很惨。我一听我就急了，因为我们是三天还是四天以后才会到那个地方。那他这么一讲我就急了，我说啊，那我不要 哦哦，那我要不要找 HB 赶快跟你机票改期啊？因为我不懂这个东西，机票是人家订的嘛。啊，他说不用啦，他可以坐什么火车啊？我心想坐火车3天2夜很辛苦的呀。然后呢，你这又急，那他说不用啊，好像他可以坐更快的那种火车，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高铁什么动车，我也搞不清楚，就1天多就可以到。我心想你急得不得了，你还不赶快赶回去？然后我就问他，他又说不用啦。然后他没讲一件事情，就会。我就必须要针对他那件事情有回应，然后呢，等我回应的时候呢，因为我不知道他撒谎，所以呢，我急，就是你讲这个 A，那我就要根据你的 A 来做出 B 的决定。结果呢，你看我做出 B，然后你知道那个不是事实，你知道你撒谎，但你又不敢告诉我，你就必须用 C 来掩盖它。那你用 C 来掩盖，我就要做出 D 的反应。那 D 呢，你又要去掩盖它，又做出 E，就 A B C D E 这样一直。哇，从早上9点多、10点多搅到晚上7、8点，我头都晕了，你知道吗？后来我投降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就是说，因为他当时不是住我那里，他住在另外一边嘛，哈，在同一个城市，我就说，那他还要坐地铁回去。我说，那你先回你家吧。我说，我今天我不知道，我被你这样子投降都晕了。我说我不明白啊，我是真的不明白。”因为我不知道，原来大家都以为说谎了，然后都觉得你说谎，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说我没那个能力吧，我没能力，我没我怎么讲，就是我信任你，你讲的话我真信任你，我不会怀疑你说谎。就他出去了，他就说，我就说那你出去了，这哪里哪里有什么卖那个票的？那是多年以前了。我说有什么就是你们叫什么旅行社还是什么代买机票车票的地方？我说那你去买吧。我就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子，我也不明白，我头都晕了。我说你先回去吧。结果他坐在地铁上，他竟然给我发了一封信短信，说老师对不起，我说谎了，因为没有这一回事。然后他就是说他是因为压力。那我就问他，我就回信，我说：“你既然有压力，你其实可以告诉我说，老师，这3天我有压力，我能不能安静一个人休息？然后呢，我就给你3天的假嘛，你就休息嘛，然后我们再往下一个城市走嘛。”然后我就说，我不能允许任何人，这是大事，而且你从早上跟我到晚上8点多，你知道你有多少个小时，在一句谎言之后，我们回应了你另外一句谎言。那我再回应你再一句谎言，你是不是要从早到晚？那个太可怕了，哇！你说了一整天的谎，我就说对不起，我不能同意让你来做我的小跟班了，因为你这样说谎，我不知道以后要怎么相处了，因为你可能就随时讲一句话，那我又不了解你的国情是怎么样子，你所以。然后他就崩了，他就崩溃了。后来他就抑郁症。那因为我们讲过怎么帮助抑郁症呢？就是，要有人去关心他，但是同时要有人辅导他。这两组人群是不一样的。关心他人就是安慰他，每次他讲什么，我们就是就劝他，就一两句话，要把神的安慰给他，然后为他祷告。但千万别辅导他，因为怎样？因为真正要辅导人的人呢？是要给出圣经上的话，是要把人往圣经那边带的。结果呢，这个人总之呢，这个人就倒了。那他们就当地人就按照我们所教的，就是大家联合起来，即使跟他不熟的也都这样。9点我打电话给你说，哎，你起床没啊？10点我打电话给你，可能对你引用一首诗歌。11点可能跟你一起祷告，就是每个人5分钟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听说他又闹自杀什么，哇，搞得鸡飞狗跳，搞得当地有几个核心同工，后来对圣经辅导非常的不谅解，然后就不愿意那我就觉得我也没什么话说，因为后来听说这个姐妹又去找了她的朋友，反正她的朋友看她这么惨状，她也一一道来，反正当年呢，我跟你讲。他当然就是在情绪当中说了我不少不好听的话了。多年以后呢，他结婚了，他后悔了， 他有一天找我说，老师，我要怎么改，要改到什么状态，然后我丈夫才会对我满意。当他多年后写信给我，我就跟他讲说，你根本，如果你丈夫一直改，要你一直改，改到你丈夫都满意，那但实际上他都这么不满意，因为这个姐妹在婚姻当中真的都快崩溃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重点就是讨神的喜悦，你不用那么的去讨你丈夫的喜悦。这个婚姻里面，他的这种丈夫的无理取闹吧，丈夫的怨吧，你真的嫁到这样的丈夫，你只能自己到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不好的人在折磨我们，那怎么办呢？你又不能离婚，那你要因耶和华救恩而喜乐嘛，你求神帮助你，你就是耶稣就是你的主，你的你知道吗，就是像圣经上讲的，万军之耶和华就是我的丈夫那样，以神为乐，然后呢好好把孩子带大，然后为你的丈夫祷告尽量呢求神给你智慧，不要去触怒你的丈夫等等等等。然后多年以后呢，有一次我们到那城市嘛，本来他住的那个地区呢，就是我要过一夜，刚好就在那附近。他本来想接待我的，但是呢，那个地区的负责人讲说，本来这个人是要接待你的，但是呢，她丈夫不愿意。我就说为什么她丈夫不愿意啊？我认识她丈夫吗？我得罪过她丈夫吗？然后，那个弟兄就跟我讲说，哎呀，就还不是多年前，不就你没让他跟你吗？后来他崩溃吗？后来他闹自杀吗？后来他去找他的朋友嘛，然后后来他们结婚了嘛。他当年去，那当然就是带着情绪，也说了你不少的那种总之就是不好听的话。好了，你说的不好听的话，现在呢你后悔了，那你后悔了。然后最近我看到这个人，哎，觉得气势还不错，我也挺为他高兴的，我也不放在心上。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服侍神的人，你总是会挨骂的。比方说拿圣经辅导来讲，以教导来讲，我必须要做教导，我必须要这个真理不打折扣。以辅导来讲，当人们一对一来找我的时候，我其实所有看过我辅导的，真的不管你在纽约，你在各地，真的人家预约挂号来跟我们做辅导的，我没有恶待过任何一个人，而且总是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不管成或不成。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成的比例是相当的大，不是我自吹自擂，而是因为圣灵工作，那所以跟我无关啊。那我要讲的就是，在做教导的时候，教导跟辅导不一样，那教导我真理就要守得很住的。然后做训练的时候更不一样，训练就是你比方说你参加篮球队，你的姿势错了，我就要纠正你纠正你纠正你纠正到你好为止。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有真理教导恩赐的人，那你就不能期待我呢一方面帮你裹伤，然后一方面又教导你，一方面又做教练纠正你。我不是三头六臂的。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当事人如果心里不高兴，他回过头来他肯定要说你的不是，那你怎么样？在神家中服侍的人，你们当中在神家中服侍人有哪一个没受过人家的批评，没受过人家的责备呢？那我们服侍的时候如果被人家责备了，被人家批评了怎么办？第一，我就反省我自己，我在神面前我向神敬忠的没有。第二，如果是关于恩赐才干我做的不够好的，那别人在讲的时候，那我就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神用他来帮助我，来拓展我的恩赐，我可以改善我这个技巧层面不好的部分嘛。第三，如果是我生命品德，那我没办法，我会向神敬忠。然后如果真的这个生命不够恩赐，不够良善，不够温柔，不够忍耐，不够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这一些嘛。你把那九个都背完之后，然后你跑来啪摊在我面前说，你这样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好，你说我没有忍耐，好，我承认，但我也很努力在忍耐，我不是没有在努力嘛。但我就现在不能突破我的有限性。你知道，如果真的我现在我的他们说我的忍耐，我的脾气是比过去好多了啊。但是我现在就讲，我们是为了讨论的缘故，我们这样说，如果我现在我的脾气我的忍耐变得非常的好， 你觉得我会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我应该被主接回去了，第二，我会变得很骄傲。你说那不可能，我就碰到人家又温柔又忍耐又什么都好的人，那你怎么知道他内心不会骄傲呢？是不是？我只是很诚实的告诉你我们会面临的试探，我很诚实的讲出来嘛。就像一个学生曾经这样告诉我，我曾经为我的这种性子很急啊，我真的是挺懊恼的，我也很痛苦。然后那个学生就笑了，就跟我讲说，老师，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真的变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耐心的话，那可能你对我们太有耐心，然后我们这一群人呢留下来，就是上帝知道我们就是非得被你狠狠的责备了，我们才会痛下决心去改。所以呢，你要真变成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掉以轻心了，我们就不会改。我说不不不，你们成长是神跟你们之间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就说，如果你真的变得很有耐心的人哦，她说，老师，你知道吗？你就已经完美了，你太完美了，你就真的是完美到你就会很骄傲。那我想想也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爱心吗？你说我没有爱心吗？我告诉你，很多人都知道到纽约没地方住，那肯定就是住到我家，那我家地垫总是有的，我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你来了，你是不是在我们家把我们家东西都偷走？反正我们家最珍贵的就是我这个人啦、啊，其他的呢，身外之物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啦。而且我们家四面土壁啦，吃的是有啦，你拿走了吧，我再去买。我们家呢有的是书，你拿走你去看吧，就看呗，反正我书很多，我又带不到天堂，对吧？所以。我不介意的，真的。然后呢，你说如果你到我家来，我伺候你，我还真的能够伺候你，我也很愿意伺候你。所以你说这个我在金钱上很吝啬，我不吝啬。百合师母都知道，我用在他有一次啊，百合师母呢不知道是几十大寿，他刚好来接我，然后呢我就。那天他先生阿里牧师就跟我讲说，因为是他生日，我说行，我请你啊，今天中午这一顿饭我请你，我们去吃 Red Lobster 红龙虾一家餐厅。他就不愿意，他宁可呢去吃那个一碗大概5块3块美金的面，算是给他过生日。我就不干了，我说一定要去给你过生日。那红龙虾比方说你点一道是25块美金好了，那他当然不愿意啊。可是我告诉你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吧，我又不是一年365天都请你吃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算一年一度你生日吧，我们好几年才刚好碰巧专程到你这里来，才刚好碰到你生日，否则呢，哎，我根本没有机会跟你过生日。然后第三，我平常不是浪费的吧，那我们吃这一顿还是圣徒相通。哎呀，死说活说，终于把他劝了，你看到没有？那百合圣母对我也是一样，他平常自己省得不得了。我去他家呢，他带我去超市买，哇，我看那个水果挺贵的，他眼睛不眨，他也是为我买。所以你说我们在接待任何一个人上面，我们有存私心吗？还真没有。所以你想想看啊，以付出来讲，也不是说我们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子，而是说以付出来讲那个戴德森不是讲吗？什么他有黄金多少，他有多少磅，他绝对不留下不给中国。然后他有命有几条，他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吗？那我当然不能像戴德森这样讲啊，因为我也没黄金啊，也没9条命。但我会说，我把神给我的，我全部我给出去。那给到最后呢，连自己的缺点也给了，但是呢，很惭愧。这样子在神眼里这个是不蒙悦纳的。但我要讲就是，所有服侍神的人没有一个是不会被骂的，被骂的你就该怎么改就怎么改。那生命品德呢，如果你不为自己自我防卫辩解的话，那你在神面前尽力了呢，就像保罗讲的，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称义。那保罗接下去讲什么，他说 我们审不审判我们的是神，我们个人都不要审判，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等到主来，主来的时候他要照明个人心中的隐情，然后就会告我照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神是不像人看人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你服侍人你一定会被误解的。然后我现在发现要用真理去跟别的人来提说的时候也总是会被误解的，因为这些人就会觉得说你没有爱心，你没有耐心，因为这些人只是想寻求一个肩膀靠着。当然我们也是给你肩膀靠，我们也是拍着你，但是就像我们辅导与教会那门功课讲的，就是有一个单身母亲，然后她总是埋怨埋怨埋怨埋怨啊，这个基督徒这个姐妹啊，多苦多苦啊，带孩子多苦多苦，是她也很苦，我们也在帮她，但是呢埋怨了10年，请问你会怎么对她？那大多数人呢听到最后呢都知道她的问题，也不敢跟她讲，最后只要稍微一讲什么就被她讲说啊，你们没有耐心啊，你们没有爱心啊，你又不是我，你有家你有丈夫啊，你又不知道我的辛苦，大家就怕了，怕到最后呢本来都很愿意帮助她，就溜之大吉。那么请问你对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样？10年。那我今天跟一个人做了一个比喻，我说你怎么能够忍心看一个人在罪的大海里泡了10年，然后他一天比一天更下沉，难道你不会爱他，不会心疼他，然后呢就不怕你用各种方法，然后你要把他挽回到基督，把他带到福音这个岸边，生命的岸边，你不会这么做吗？你会任凭他这样吗？然后如果你要把他勾过来，他如果大叫说：“哎，你勾到我了。”请问你要不要继续勾他呢？把他勾回来呢？你只是会勾伤他，你不会使他死掉的，使他死掉是他的罪。那你要不要把他勾回来？勾回来，他自尊心受伤害，或他觉得你讲的话我不爱听，你肯定要挨骂的嘛。但是挨骂又何妨呢？我们做是坐在主耶稣身上，不是吗？所以如果神给我们的，我们就好好去用。至于别人要怎么骂我们，啊，都把它交给上帝吧。难道我们挨骂的事还不嫌少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耶稣来的时候他不也挨骂吗？是不是？那圣灵给你的这个恩赐，神期待圣灵的工作是要彰显在我们身上的。当然圣灵工作，我们在辅导与圣灵工作那门课也讲，圣灵的工作到最后就是以我们个人要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到最后我们真明白所有耶稣基督里面的所有的那种什么，我们罪已得赦免啊，我们因信称义啊，我们悔改啦，然后我们成圣啦，我们得荣耀等等等等，这些都要完全的彰显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张博士才讲说，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都是是的，都是阿们，都是实在的。既然是，既然阿们，重点就在于你领受了圣灵没有。如果你领受圣灵，当然神一定可以实现应验他的应许。就像我以前讲的，我的最次礼拜要读的经文，那当然就是约翰一书咯，约翰一书第三章咯，将来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那凡向他存着这指望的呢，就必洁净自己。所以神能够实现他的应许吗？当然能。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他当然能够使我成为他要我成为的人。如果他当然能够使我成为他要我成为的人，那你我是一样的人，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不同的地方，神是不偏待人。不管你现在光景如何，神一定会使用你，神一定会使用你，就看你是不是为主而做。不管你做的是什么，请注意，这个跟你的教育跟你的恩赐才干是无关的。好像有一些神学生他们就会讲啊，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不像他啦，是大学毕业啦，是研究生啦，是博士啦，我们很差的。我说你服侍神，你怎么把这个世界的东西拿进来呢？有一些人你不讲，我还真不知道你是什么什么小学没毕业，初中没毕业等等。你看看你这个气质多好啊，对不对？你讲起道来也是铿锵有力的嘛。你只要记得耶稣就好了，你不要忘记了彼得啊，彼得是渔夫啊，你也不要忘记保罗啊。保罗今天相当于什么哈佛大学法律系高材生毕业生了，你知道吗？这什么意思？哎呀，意思就是不管你学问怎么样，当圣灵降下来，圣灵恩赐在你身上的时候，神会照着他对你的命定，还有他给你的恩赐才干，神会带领你 雕塑你的生命，直到你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同时神会借着你去服侍另外一群的人，直到你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的传递的服侍的那个神带领你去的那一群人。所以呢，每一群人都不一样，我不能服侍你那一群人，因为神没把那群人给我，你也不能服侍神要我服侍的这一群人，因为神没把这一群人交给你。因此你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你有你认识的人，神一定给你足够的智慧可以去服侍他们，可以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可以把耶稣是主这个服侍出来给他们。那我这一群人呢，神也给我足够的恩赐才干去服侍我要服侍的对象。所以我永远不能说啊，我不能啊，神你为什么强求啊。因为很多人真的有人美国中西部真的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讲过，说我们干嘛那么辛苦呢，我们干嘛要这样自我检讨呢，我们干嘛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呢，那我呢很满意，我只要在天堂门口扫扫地就好。我傻眼了你知道吗？他竟然说啊，不像你啊，就是我啊，只有李老师他在天堂比较前面啊。哦，不不不不，神给每一个人是一样的，神按照他的永恒的心意，他创造他救赎的这个救恩的计划，然后让圣灵按己意来分配给个人不同的恩赐才干。然后这个恩赐才干不是让你拿来在死海里面不用出去的，是要你拿出来用的。你不用久了你就废了，你知道吗？你成为一个废人。但如果你成为一个废人，我估计你大概就不是重生得救的人。怎么可能有人领受了神这么莫大的恩典丰富和能力，竟然会自私的藏起来不用，还贪爱舒服等等等等，还这么怕别人说呢？那怕别人说本身就是一个罪，那这个罪的奴役性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这个罪恶的权势已经被打破了，不是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为我自己领受你莫大的恩赐才干，你给我的恩典，我向你献上感恩。我也同时为自己错误的使用你给的恩赐才干，以至于没有好好在你的国度里造就一些人，我向你感到无比的羞愧和忏悔。我甚至为自己的生命品德没有好好的去能够把基督反射出来，把圣灵给我的基督十字架的这个效力彰显在我身上的，没有好好的顺服，以至于我伤到人。主啊，我求你像慈光歌里面所讲的，多年气阔，旧事请莫重提。就好像诗篇二十五篇第七节所说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我从你这里领受的，如果在你的国度里面被你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让我也在看见你祝福别人的同时，也看见你是用厚恩厚厚的恩典恩待我的神。但我的恩赐才干没有能够造就人，反而破坏了人的，我真的是求你不单是赦免我，也求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为我服侍过程里面，我生命里面，从我信主到现在，我所得罪的人，我如果不以为然的，也求圣灵来光照我。如果你带领我知道我得罪了谁，得罪了谁，得罪了谁，那我也向你认罪，求你自己赦免我，求你自己使他们再次在你永恒的命定里面能够靠着你站立得住，不要因为我而使他们上胆了，因为我也不愿意使族内的一个小子跌倒。主啊，你给我的是多的，我不知道我回应你的是否是向着你忠心了，我只能说我不愿意做那又饿又懒的仆人，我愿意把你所给我的，你给我每一个热情，我愿意拿来热爱这个世代的人，你给我每一个能力，我愿意拿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你给我每一个精力才干，所有外界的时间金钱，我愿意拿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主啊，你是知道我的，我为自己没有能够好好服侍我的骨肉之亲， 我求你赦免。但我也相信你会兴起更多的人。我不能够服侍这时代的中国人，我没有能够，我只能求你，你兴起吧，主啊，你兴起，你兴起一群向你忠心的人，向你尽忠的人，是遵循你命令的人，你兴起他们来，让他们在本地本家真的能够把真理落实，让他们能够以真理来劝慰、来教导。让他们能够成为以基督为中心，把你的真理有智慧的传递给他们周围的人，来帮助他们周围的朋友、不周围的弟兄姐妹能够靠近你，能够更爱你，好让这个时代少一些抑郁症的人，少一些听信魔鬼撒旦谎言跳楼自杀的人，少一些夫妻两个人彼此恶眼相向，少一些邪恶。而是多一点，因着主你自己的爱，因着主你自己的真理，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向你尽忠，他们去教导，他们去培育，他们能够忠心教导那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主啊，我的时间会过去，我服侍你的也尽都有限，在我服侍完之后，愿你真的说我是你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又按时分粮的好管家。我能力尽都有限，我真的是为中国向你诚恳的祷告，在主你来之前，你保守各地向你忠心的那些仆人、那些使女，保守他们向你忠心到底，给他们有分辨真理的灵，让他们在真理的学习上，你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不要去学，让他们能够学到纯正的，能够按正义分解正道的。也求你兴起各地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学习，真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辅导，来把人归正，来把人挽回到基督的面前。主啊，我不能，但在你来之前，愿主你自己兴起在各地。在每个中国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镇，主啊，你自己为自己保留一群没有向你屈膝的这些向你忠心的人，愿主你兴起这些人，让这些人在这地按着你给他们的恩赐才干，忠心的服侍你。当他们很沮丧的时候，主啊，你给他们打气，你自己亲自兼顾他们。让他们因着在你的覆庇之下，他们仰望你，他们重新得力，他们又可以站起来，他们又可以继续服侍你。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